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呢，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关于上一次我们提到的那个血漏病的女人的故事。
是，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实际上圣经上面呢是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特别借助这个事例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来认识神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是谁，这是最重要的。
美玲还记不记得，就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女人呢，就说她停下来去摸耶稣的衣服，她心里想，我一摸那个耶稣的衣服呢，然后我就痊愈了哈。但是呢，耶稣这一面呢，耶稣回头就在众人里面就问说啊，你们谁摸我的衣服啊？然后那些门徒都不理解耶稣哈。
是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是不是每个人去摸摸耶稣就能够马上他的病都好呢？
很多人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些这样像你们刚刚提出的那种想法，所以呢经文就需要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这个故事没完，因为当初我们上一讲特别提到耶稣问了谁摸我的衣服，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谈。关键的问题是耶稣他问了这句话，还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实际上也就说明什么呢？耶稣问是有意的问，不是盲目的问，是有所指的问。这就是为什么周围的门徒不知道还要讥笑他。他不是说谁摸我衣服，眼睛到处去看看众人，因为摸他衣服很多，他就要找那个特定的为一个目的来摸他衣服的那个人，所以他要看做这事的女人。我相信后来这个血漏病的女人不得不来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的目光一定是停在他身上。所以耶稣还没有等着女人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耶稣已经借这个问题，神要借助这件事情让我们如何认识他呢？借助下面的对话要展现出来。我在这里的体会就是说，耶稣要借助这一问，而且把目光注视在这个血漏病的女人身上，让这个女人见到情形是瞒不过去了，才将实情告诉耶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耶稣要向这女人和世人表明的是什么呢？起码有这几点。第一，耶稣要表明他作为神上帝的儿子，没有人做事能够瞒过他，所以在这方面虽然是偷偷的摸，从人角度上偷偷摸，很多只手不是都碰到你的衣服，你怎么会突然单单对这个感到有作用呢？因为他是上帝，所以这个血漏病的女人来做这件事瞒不过他。其实这个血漏病，正如我说，别看这个痛苦，其实也是神一个爱的一个叫化妆的祝福在他身上，让他能够谦卑下来，让他能够被耶稣吸引。为什么耶稣的事能够单单得着他的特别的注视呢？很多人听了耶稣的事也不当一回事啊，有人以为上帝给他祝福就这个世上无忧无虑，什么最好，不见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受了苦，反而是我们得福的一个开始。第二呢，在这里呢，这个经文呢是要向我们表明，能使这女人痊愈的并不是耶稣的衣裳有什么魔法，因为经常是这么说，这医病的能力是从耶稣身上出来的，因为耶稣感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很明显的，能力不是从衣服里出来的，能力是从耶稣出来的，所以耶稣是他能力的根源，耶稣是他医病的保证。这就是说，这就为什么神啊，让我们啊不要拜偶像。现在有的时候常常在吵啊，耶稣那时的他的裹尸布啊，十字架上的磨梁啊，很多过去天主教啊，他做这些东西啊，把这个什么圣徒啊，这个骨头啊，或者以为这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就是借着这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偶像崇拜。
其实就像美玲刚才讲的，说是不是一摸摸耶稣的衣服，好像我们病都好了哈。有的朋友呢，可能就说啊，因为我信上帝，我就买一本圣经，然后我这本圣经呢，就放在屋里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放在柜子上，放在床边上，放在门口啊，或者是放在车里面，这就保守我，我路上也可以平安啊，我在家里面睡觉也可以平静安稳，不做噩梦啊，出入的时候在家里有一本圣经帮着我看着呢，所以呢我这一切都是平安的，因为我相信耶稣他有能力。那其实我是相信这个圣经有能力，可以有什么魔法来保护我。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肯定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不是让我们把一个东西摆在这里好像跟神有关的。那犹太人当时建的那个圣殿何等的圣殿呢？但是如果你的心不向着神，神就离开，哪怕这个圣殿是他曾经祝福过的，他也离他而去。 就像犹太人那个时候要去打胜仗的时候，把那个耶和华神的约柜拖走，但约柜本身不能保证他们打胜仗，只要他们不靠着神的命令去做的话，上帝是不会被人所利用的。所以很多宗教，民间宗教就是人去想利用神的一种做法。真正的上帝是不受人的操弄，也不受人的摆布和控制，这个非常重要。
那在这里耶稣因为他自己是神嘛，他当然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其实他这么紧急的时刻他就干脆走了算了，他干嘛还非得要这么紧急的时刻还要回头去让这个女人亲自出来承认这件事情呢？
这里面其中也是借助这件事情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因为我们很多人以为在治病救人过程中分秒必争，耶稣别人摸你这种小事，你如果为这个事情耽搁了吧，到时候那个人呢，你到时候救不起来怎么办呢？那么其实呢，这耶稣要借这件事情表明他是掌管全局的神，上帝的掌管。我们有的时候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看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能用自己的经验和理性来判断，好像神应该这样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觉得，哎呀，神应该听这个才对啊，不要听那个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神听的，神反听了；想要神听的，神反而置之不顾，我们就不明白了。然后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了。我说啊，你的原来所谓动摇的信心呢，不是真信心，因为建立在你自己对信心的理解上。你真的信心是完完全全超越人的理解的信心，这才是真信心。就像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上，如果从人的理性上来看，不是说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从以撒兴起吗？怎么你现在以撒还没有结婚呢，他还没有生子了，那你又把他献掉，他死了以后怎么会有他的后代呢？从我们的理性上来讲，耶和华的命令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真的信心就是说，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必然知道神的真意是什么。所以亚伯拉罕是真是带着顺服，就是把这个以撒献上。他为什么这样献上呢？他不是说盲目的，因为他想我现在献上了以撒不会死，因为他以为上帝一定，我就是给他了，他就哪怕死在坛上，上帝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复活的观念呢，在亚伯拉罕那时就有了。所以复活并不是旧约的人一点不知道，复活是一个盼望。原来我们的生命能够保存，作为以撒的后代，亚伯拉罕后代，是借着那个复活。而我们人是不可能复活的话，那么上帝就是用什么羔羊来替代。真正的复活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他的复活带着我们复活。这个信心不是从经验来看的。有人说你要去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真因为这个我就不信了。这恰好真因为这个你要信，很多以为我不信，我信上帝，但不信有这么一个复活的。上帝是不是全能的呢？我们信的上帝，不要把上帝想象的太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表明他既是神，他掌管全局。所以后来告诉我们，耶路的小女儿因着耶稣停下来，他的确是死了。但是人死了，在上帝面前人是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后来耶稣就让那个女孩怎么死里就复活了。耶稣就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那闺女才十二岁。所以这件事情并不耽误神，并不耽误人。这个就是他停下来问，也是借助这一问，虽然和这女人没关系，但是却让我们对上帝耶稣是谁一个了解，一个真正的认识。那么第三呢，耶稣所要救的这患病的女人呢，她为什么要问，一定要把女人叫到她面前来问呢？她要表明我对你的医治是全面的，我不但要医治你身体上的病，同时我要解脱你在心灵上对罪的重负。耶稣要让她有机会直接来感受来自神的爱和赦免，而不是让她好像偷偷做了一把什么事情一样的，回去自己心里知道也不敢说。这样最多只是使他感到我的病好了，但是我的罪是不是赦免了呢？我是不是得到上帝的赦免呢？这个方面呢，说耶稣一定要这个妇人呢，能够有个机会重新在众人面前抬起头来，恢复他做人的尊严，因为耶稣要当众称呼他为女儿。
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不是每一件神迹之后呢，他都叫人家去告诉别人的。有时候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就回去就好了。但是呢，这一次好像他特别要问到底是谁摸我，好像有很多人都知道是他摸了他的衣裳，好像让很多人都明白，我就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人医好。
对，耶稣说吩咐的时候，有些神迹不要他们去说，不是说让他们不要认出这是神迹，就是你知道这是神迹，但是你先不要去说。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耶稣这样做的时候，防止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他就是一个犹太人心想到的那种政治上的弥赛亚，带着他们来摆脱罗马人的统治，只是在地上帮助以色列重建国度的那一位。所以呢，这方面耶稣认为他时机还没到，尤其他传道之初的时候，他是要人不要去说，是怕人有这个误会。而这里呢，耶稣是让人知道这个神迹就在这里发生，他行出来的神迹是耶稣希望借着这个神迹让人们认识到耶稣是谁啊，所以有两个方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妇人呢，她是最后把自己所能够得到医治的这件事情呢，她不得已完全的供出来了啊，我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承认这么一件事实。但是通过她的这个承认呢，其实她内心就得到了释放，因为众人都看到她已经成为一个被医治好的人，而且呢是被神来接受的这么一个罪人了啊。
这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呢，耶稣一定要把这个患血漏病的女子叫出来，一定要让她感受到来自上帝的慈爱和赦免，一定要给她在众人面前有一个机会，让她能够恢复她自己在众人面前的做人的一种尊严，消除大家对她的歧视。另外一点呢，也是让她当众见证神在她身上行了何等奇妙的事。所以我们说做基督徒做见证，来见证神的荣耀，将荣耀归于神，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个人的一些隐私，不光彩的过去，如果你是考虑个人太多的话，这说明你对上帝的信心还不完全，你对神的认识还不完全。如果你真正把自己交付给神的话，上帝是帮助你打破你的羞耻之心，打破你的各种顾虑。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一定要血漏病的女子呢来到他的面前。那经文告诉我们呢，说这个女子呢因此就恐惧战惊，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想，她的恐惧战惊到底是怎么造成呢？来自什么方面呢？首先她是对神的大能和全知的一种深深的敬畏，她以为我就摸一把，那我自己得着了，我就自己去偷偷的去得到这个好处就是了呗。没想到哎，居然在众人都在摸的情况下面，耶稣就能够知道这一摸和别的一摸不同的一摸，马上就能够四处要去寻找观看，要找那个女人，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原来都不能逃脱过耶稣基督。所以对耶稣基督是谁这件事情上，他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感。第二呢，因为他原来的信心是建立在相信上帝有这个大能，耶稣有这个大能，我摸他就会好，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的信心还有待于被进一步的建立，这个建立就是他还未亲自体察过耶稣对卑微的人那种无限的温柔和怜悯的心，这点他没体会过。因为为什么？耶稣正在做一件去救治一个大人物女儿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跟着他走，但是敬畏着他，愿意把时间花在他身上，甚至好像那件事情都被耽搁了，耶稣都也好像全然为着他都可以这样做。这一点呢，让他呢当然很深为感动，因为他本来都是一个被人厌弃的一个人，甚至他儿女可能他先生都认为他误会，都看不起他，竟然被耶稣这样子的温柔的来这样子来接待啊，怜悯。第三点，我认为他是对他自己过去那种深深的羞耻感呢，他还从来未对付过，他从来就害怕在众人面前做出交代。特别是他见了很多医生啊，都花尽了钱啊，被受了很多虐待，更加苦了，他肯定都不敢说，但今天他都说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说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把他过去的所谓的被囚的那种不被释放的那种心情呢，都拿出来了，打破了过去的所谓的这种羞耻感。所以他勇敢的出来，只要在为着神的荣耀，他见证了。他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这个世界的完全的罪恶，这世界的图利，这神的大能。所以他将实情全告诉耶稣。所以耶稣最后要给他一句话非常重要，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因为在这里面称他女儿就是一种最大的接纳，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那表明你不但是什么，你的病痊愈了，你心里的罪担也给你脱落了，你就可以完全平安了。在这个地方就代表着好像在利未记里面说的，在祭司面前给他所做的宣告。
刚才您讲到就是耶稣本来是要去救人，很着急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女人呢，其实她已经12年的病了嘛，要说她也不是特别急的，但是她借了这个场合她去了，反而呢神就是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情还是停下来来去安慰她。 甚至把他的病治好了哈。从这一点可以感受到，就是神的这个爱啊，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是平等的，不是说因为你是高官，或者因为你的地位、出身各个方面都高于别人，神才去亲自的去医治你，去帮助你。而另一些人呢，好像他觉得我是小人物，我在生活上也是被别人看不起，我也没有什么才干，我也没有什么能力，甚至我连去侍奉上帝的那个能力，像别人说你可以站在台上歌唱啊，荣耀神啊，讲道啊，我都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口才，那这个神还会这么爱我？我要求神什么事情他还会给我帮助吗？
你说的这点很重要，借着这经文看到，在神的在心目当中，不是以人的外部的表现和外部的才能来判断人的价值的，神所造的本来都是一样的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由此在这里看见，神并不因为他的卑微啊，也不因为他的病这种情况啊，把他另外处理。尤其神要在这里给我们感到，如果是劳苦担重担的，神还给为格外的眷顾。所以在这里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血漏病女子得医治的事，让我们体会到主耶稣他自己的呼召。他在登山宝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这个安息不仅是我们身体上面、经济上面的、社会地位上面的这方面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心灵得去赦免罪恶，接纳到上帝荣耀里面的这种的安息和安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是最最宝贵的。
所以现代的人呢，我们常常啊是目光比较短浅，我们所看到呢就是我今天我怎么样生活。比如说神在今天今世能帮我什么呢？他能够医我的病吗？他能够让我发财吗？他能够让我一切一切都顺利吗？如果是这样一位神，我就去信他。那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今生遇到的苦难是因为我自身有罪的原因，由于罪给我带来的这些问题。他们只是想要寻找一个神，这个神呢就是能够被我利用，被我来支配，你来帮我忙，然后我就去信你，去拜你，或者给你去上香啊，或者给你去送钱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血漏的妇人呢，真正的就是在这个小故事当中感受到神的那种真切的爱，以至于就说神他爱我们爱到底，不论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不论我们本身我们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的罪到底有多深重，只要我们愿意甘心情愿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都会赦免我们，甚至神都会重新建立我们，让我们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段经文的分享，我们能让每一个坐在收音机旁边的人都来想一想，你在这个世上有什么苦难，你的苦难只有带到上帝面前，带到耶稣面前。我们很可能叫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还不能那么体会，但是我们常常能体会的就是我们常常是在世上会遭受各种的苦难。但你今天你在某种苦难当中，你可不要把这个苦难当作是一件使你非常遭遇不幸和倒霉的事，你反而可以借着这样的事，你可以看作神在这苦难中真正的心意。因为苦难是上帝向我们喊话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很多人在苦难中回头了，不再一意孤行了，靠着人自己以为自己的能力去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回到上帝那里来。神不但是要解除我们的苦难，更重要的借着解除我们的苦难，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真正的心灵的救主，是永远的生命的保障。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的问题只是小事情，不需要去找耶稣。有时候有人会有一种自卑感，或说觉得哎，我这是小问题，神会不会理我呢？应该是大事才去找神嘛，这是小事情，或者说这种病也不是什么很严重，应该祷告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吧。有时候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挺为神着想的，站在神的角度， 但是却建立在对神的严重的误解上面。如果我们说对人来说啊，我们不麻烦你了，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能做的事你当然自己做。可是神让我们认识他，我们要全心的依靠他，不是说你小的事情就你管你自己做了，大的事情做不了的时候我才帮你一把，不是的。真正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无论大小的事都依靠着他去做，因为在上帝面前任何小事如果不依靠着他，感谢归给他，你做了就成为你犯罪的大事。任何的大事，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只有借着你来做才能够显出你的本事的话，这样的大事在上帝看来呢，根本不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只是你借此机会要表现你自己的一件罪而已。没有什么事在上帝面前分成大小这类的事，关键是从上帝永恒的角度看，你是如果依靠神的话，一切什么事都不大，上帝的轭是轻省的。如果你离开神的话，再小的事都会成为你的大事，都是有你过不去的难关。这是神要我们所知道的。